使徒行传，我们今天进入正文的最后一堂课。我像刚才说，我们下一堂安排一堂小结和问答课程，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就结束啊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堂课，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。这个回顾呢，就是让大家回到使徒行传的几本要素里边来。有的可能刚开始听，有的可能听了一段时间，有的可能上周听的，这都已经忘了，所以回顾一下有点好处啊。使徒行传很好读的一卷书，它的主题很简单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，就在讲这件事。但它又好读呢，因为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呢，它是一个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，所以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和他很近，所以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犹太文化背景的影响。另外一个，它故事性很强，它是叙事性的记载，所以呢，我们读的时候都喜欢听故事，像刚才张牧师讲的，一有故事大家就觉得很好听，所以好读。那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不是哪一个人想去传福音，也不是哪一个人你想去就可以去得了的，这是圣灵带领他们的工作。所以这卷书里面开始就说，圣灵降下来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可以从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主的见证。那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，它不是人的作为，是圣灵的作为。那圣灵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能力是什么？我们每次要问这个问题，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出错。圣灵给我们最大的能力是什么？见证耶稣基督，就让你从耶路撒冷、那个撒玛利亚、犹大全地，直到地极去见证，去做我的见证，就是见证耶稣基督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他还赐给我们医病啊、赶鬼啊、神迹啊、奇事啊等等的方言啊一类的问题，我们都可以经历到。但最大的能力是见证耶稣基督。那教会成立了，教会就有问题，出问题怎么办呢？就得选择有恩赐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这种职分呢，就叫执事。那圣经中有一位非常经典的执事叫谁呀？被杀掉那个叫谁？司提凡。所以第四课我们就讲使徒殉道，就是因为有一位执事讲了一篇非常震撼的道，让犹太人感到非常愤怒，他们就把这位执事给杀了。所以司提凡做了一个见证，最美好的见证，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去了。那好，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产生了，使徒们也在开始宣讲了，那执事们也在开始宣讲了，那是不是这福音就可以直接传给外邦人呢？他要面临两个巨大的困难必须解决。第一个，得有人去。所以使徒行传的下一部分记载什么？有一位执事呢，开始南下去传福音。这个是谁呢？腓力。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耶路撒冷人听见说，啊，传给外邦人了，我得派个人去看看。于是就派彼得去看，一看，哦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降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。那第二个人谁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记载，扫罗信主了。扫罗是谁啊？神所节选的外邦使徒。那就有人了。那有人呢，是不是就可以传出去呢？也不行，你要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，否则的话你还是出不去。那解决耶路撒冷的问题怎么做呢？耶稣用的办法是从他的头开始。谁是耶路撒冷的头？耶稣的十二弟子之首大弟子彼得。所以耶稣给他一个神迹，说降下来一个东西，说彼得你吃吧。彼得一听说，啊，我没吃过哎，我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呢？耶稣讲了一句触犯他心灵的话，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认为不洁。一下让彼得说，啊，原来神让把福音传给外邦去，然后让他去传一个人，他到哥尼流家去把福音传给外邦。这两件事结束以后，福音有人去传，福音有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和支持，那么外邦的大门就打开了。于是呢，这些使徒们就被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逼迫开始往外走。那我们要知道中东的地图，他们往外走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南下去非洲，北上去叙利亚。那么西边能去得了吗？地中海呢，去不了。东边去得了吗？去不了，是阿拉伯沙漠，他们只能往南北走。那圣经呢，没有记载南边的这一批宣教士的经历，而记载了北上的这一部分宣教士的经历。那北上的人里面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呢会给犹太人传福音，因为他不是犹太人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讲希腊话的外邦人也去传福音， 他们聚焦到一个地方叫安提阿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。到那以后呢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的基督徒同在一间教会里面，而且是一间巨大的教会。这间教会一旦诞生以后，耶路撒冷的教会说，我们得派个人去看看。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，这个特使是谁啊？巴拿巴。这个人到那儿去一看，这个教会确实是圣灵充满，生的工作巨大。他感到说，我需要一个帮手。他的脑子里想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扫罗。于是他去大树把扫罗请回来。那一个耶路撒冷的特使巴拿巴，加上一位外邦的宣教士使徒扫罗，两个牧羊安提阿这间教会。那么第一间圣经记载的第一间外邦的大型教会就成立了，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宣教士来牧羊这间教会。当他们牧羊两年之后呢，圣灵告诉他们说，你们的工作需要继续啊，你要派人去宣教啊，你不能光待在教会里面不行啊。于是呢，巴拿巴、扫罗就成立了第一个宣教团队，带了一个年轻人，名字叫马可，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小伙子。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宣教，从46年到48年，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。那这段时间他们怎么走呢？先去一个小岛叫塞浦路斯，今天叫塞浦路斯。他们为啥去那儿呢？因为巴拉巴和马可的家乡在那儿，所以他们宣教呢先去那个地方，有一个机队，有一个地方在北上到土耳其绕了一圈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呢，带着一个问题来了。当他们宣教的时候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外邦人该怎么样信主？他们要像犹太人一样先受个隔离，守个律法，然后再接受基督吗？还是直接接受耶稣基督就好了？那这个问题在当时宣教里面是一个核心问题。请问保罗有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？有吗？他是外邦宣教士，他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保罗没有发挥他的权利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干嘛去？请教使徒们，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当中达成一个共识，外邦人该如何信耶稣。于是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在宗教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大公会议召开了，得出的结论很简单，外邦人不需要变成犹太人再信耶稣，直接信耶稣就好了，他们就得救了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和降在我们当初身上是一样的，没有区别，只要他们不奸淫、不偷盗、不吃这个祭祀血生的血就可以了，不要把我们犹太人的负担加在外邦人的身上。于是呢，就派了另外两个特使带着这份公告到安提阿教会去，其中有一位叫什么希拉，神学生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啊，希拉，这是第二位特使派到安提阿去。那过了一段时间开始第二次宣教，他们每次宣教中间大概就是一年多的时间，50到52年保罗开始他的第二次宣教。那这次宣教的同工呢，不是巴拿巴，而是那一位特使希拉。那希拉和保罗呢就开始了他们第二次宣教。这次宣教当中呢，他转了一圈去探望原来那些教会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新的。当他到达这个土耳其的西北角的时候呢，突然他想，东也不去也不行，南也不行，西也不行，东也不行，北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马其顿来了一个声音说，到我们这儿来，我们需要你们。于是他们跨过了这个爱琴海到哪去了？到了一个地方叫腓立比。他们福音从土耳其传到了希腊半岛。那么这一圈第二次宣教绕了一圈，一直从那个北边的腓立比到这个铁萨罗尼加，再到希腊，再到哥林多，然后回到这个以弗所，然后再回来绕了一圈，两年多的时间，50年到52年左右。那这一次宣教当中你会发现他没有带好多问题回来，带了好多同工回来。有一个同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谁啊？提摩太，就是他的未来的接班人，就是在这一次宣教当中他新收的徒弟。那紧挨着呢就是他的第三次宣教。第三次宣教呢梯队差不多，他带了提摩太出去，那还是和第二次一样绕了一大圈。那这一圈当中呢，他在以弗所待的时间比较长。 待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。那回来以后呢，他就感觉到一个问题，犹太人对他的迫害已经到了一个绝境的地方。他知道他这次回去可能会殉职。果不其然，他回来以后呢，到耶路撒冷去，他就被捕了。那被捕以后呢，他面对的首先是犹太人，就是犹太会众，他做了他的第一次见证。我们在保罗受审的时候介绍过这一部分，我们第一次听到保罗做他的信主见证。这个信主见证实际上是在传福音。紧挨着他面对的是犹太公会，他做了他的第二次见证。然后面对的是罗马的巡抚，做了他的第三次见证。这位巡抚拿他没着了，把他压在监狱里边待了两年，直到下一任巡抚接任的时候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这样我就回去就麻烦了，于是他上告该撒。那我们就接到今天，就是他上告该撒以后呢，该撒在哪呢？该撒在罗马。他现在人在哪呢？在该撒利亚。那该撒利亚到罗马去，这是他的第四次旅程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他去罗马的这一段旅程过程。去罗马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今天去可能几个小时就飞过去了，那时候呢海路没那么容易，得走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去，而且这一条线呢也不是那么好走，地中海不是风平浪静，我们今天的船很大没事，那时候的船没那么大，所以飞起来那个坐性那不是那么容易，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。那这一次去呢和前面的三次宣教有很大的不同，前面是保罗自筹经费，自己组织团队，自选路线。这一次呢，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上船，带到罗马去。罗马政府为他出钱，罗马政府为他提供保护，而罗马政府为他提供了行走的路线。否则不是他做的，但是这一次旅行呢，好多神学家把他称为保罗的第四次旅行步道。那我们看一看，有人同意这个说法，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，其实没关系的，我们看完就可以知道。说菲斯都既然定了规矩，菲斯都是谁呢？就是接任来的那个新的巡抚。他说你既然已经上告该撒了，那我就送你去吧。那叫我们坐到一次去意大利的船，那意大利不就在罗马这边吗？于是呢就把保罗和哥的囚犯呢就派了一个这个监狱的这个叫押犯人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机队叫罗马官兵的押犯人去的这些人。这个人的官职还挺大，百夫长。百夫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什么级别？连长，有点连长的这个级别，就管100个人，所以他的权力不小呢。然后就带着保罗和其他的囚犯，再加上这个船上的其他船员，说这只船也挺大的，能抓得下200人吧？是吧？还带着货物，你说船也不小。人家他们就起航了，有一只呢叫亚大米切的船要到那个地方去。他们从哪开始呢？从该撒利亚，就是菲斯都的管邸，也就是罗马驻巴勒斯坦地区的总督府，从那儿出发北上，要到这个罗马去。于是就上了这座船，就由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加的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。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同工，那和他同去的人其实不止这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同去，大家知道这个人谁吗？就是路加福音的和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，一直跟随着保罗的，所以这个过程中作者记载的一清二楚，因为他是同行者。那么他们就去了，从这儿往北走到西顿，西顿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人款待了保罗，谁呢？就是这个百夫长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罗马人其实对保罗还是挺好，对他款待了他，那准备了去那些朋友们一起上船照应着他就走了，哎，就往北去了。说从那里开船呢，因为风不顺，你会看到他那个旅行路线，他不是直着船过去，为啥呢？因为海浪太大，当时的船都必须沿岸靠近这个岸边上走，这样安全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尽快靠岸嘛。于是就牵着基比路的背风岸我前行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基利加。听到这个名字想到了谁？想到穿上这位囚犯。保罗的家乡是哪？基利星的大树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如果你坐在这段船上，你从该撒利亚北上 遇到的第一个城市西顿，下一个城市就是安提阿，再往西边走，第一个城市是我的老家大树。如果你是保罗，你什么心情啊？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感觉是吧？他没办法回家，他经过了他母会的地方，进不了他的教会，他经过了他家乡的地方，进不了他的家乡，因为他是一个囚犯。那继续往西边走，到那个地方呢叫美拉。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的话，你们能看清楚的话，大家能看到这是大树，这是美拉，再往前到哥尼土，然后到一个小岛上去，它是这样走的。那这段读起来呢挺绕口，有好多地名，大家可以不一定就那么说。一连多日船行得很慢，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尼土，离那里不远呢，因为风比较大，所以就到一个小岛上叫格里特，就在那儿停下了。这个格里特，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叫啥呢？如果你今天打开 Google 地图，它不叫格里特，叫科里特，不叫格里特，叫科里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在圣经当中，如果有谁记得的话，它在圣经当中的旧约当中出现过。有谁记住啊？旧约当中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批人。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上帝还带了另一批人从这个小岛格里特带到哪呢？带到加沙地带，也就是后来的腓力斯人。所以大家读到这些地方，知道旧约圣经当中的腓力斯人从哪来的，从这个小岛来的。这个小岛人有什么特征？在地中海中央的一个岛，这个地方的人当时属于高科技人才，知道怎么造船，知道怎么划船，知道怎么捕鱼，那在当时是以高科技人才。所以腓力斯人你看一直是以色列人的对手，而且因为他掌握着好多的高科技，而且掌握着商业命脉，能挣钱，当时钓鱼的嘛。所以看到这个地方，你就知道旧约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。于是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暂时歇了一下。那到这儿歇的时候呢，正好过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禁食的这个节日。这时候呢保罗出了一个主意，保罗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冬，不要再走了，因为风不顺，要在这个地方不过冬走的话是很危险。然后呢这个百夫长，如果你是百夫长，你会听谁的建议？走还是不走？你会听谁的建议？船长，没错。于是呢他们一问那个船长，船长一听说就这点小风没事，我们跑多年了没什么问题。保罗说如果不听我的，你们这回货物和船都要受到很大的损失，但是你们的命可以保得住。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属灵意义了，对吧？保罗看来有属灵的眼光，看得很远。他说你们要走可以，但是你们会损失很多的财和物和船，但你们的命会保得住。于是呢这个百夫长听了船长和船主的这个劝告，就不听保罗的建议，就从这个拉西亚这个地方要开到腓尼基这个地方去，到那儿想到那儿过冬。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，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而且腓尼基在北边西北边，拉西亚在西南边，所以这样你读经文的时候就很容易读。他们为什么要出发？他们想到腓尼基那个地方去过冬，为啥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港口，容易补给，可能吃住也方便一点，想到那儿去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大的地图，你大概知道保罗这一次的旅程，从该萨利亚北上，经过安提阿他的大树的家乡，到达地中海的这科里特小岛，然后就一风吹的他们不知道往哪花了，最后在一个地方叫马塔尔的岛上着陆了，然后北上到达罗马。那这是他的主要路线，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。现在说他们这个地方要走了，为啥要启程呢？注意看，起了南风。什么是南风？南风是从南边吹上来的嘛？他们刚才不是要往西北方向走吗？吹南风是不是好走？顺风船嘛。于是他们因为有南风呢，就起航了。他们的目的地其实很近，结果不顺利。一起航以后呢，说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。从岛上扑下来是什么风啊？北风。那你要往北走吹北风，你上得去吗？于是他们就完全失控了。 那你看圣经进东西其实很自然，我们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，很自然。那风呢都有个名字，我们今天呢，你看亚洲的风叫台风，北美的风叫什么？飓风，它每一个都有个名字，对吧？地中海也有人家的名字，这个风叫尤拉格罗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一风吹过来，没把他们吹到北边去，把他们吹到南边去了。于是船盯不住这风，就任风刮去，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，那个岛叫高大，这些名字在地图上你都很难找到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到这个叫三尔底的沙滩上面搁浅了。那这船呢就被风浪摇来摇去，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扔到海里面去。你看保罗说中了吗？你们东西要丢了。第三天呢，他们就亲手把船上的器具也扔了，因为船太重的话更比搁浅的更浮不起来。更不让他们绝望的是说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露面。那我们今天航海很容易，你有 GPS 对吧，你知道你在哪呢？请问那个地方航海如果没有日头没有月亮，你知道你在哪吗？你完全就失落了，对吧？那个年代航海完全靠日头和月亮来判断他们的方向和位点，不像今天你有 GPS。 所以这些人一看，几天不见太阳，几天不见星辰，船现在搁浅了，东西往下扔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命不久矣，对吧？命不久矣，大难要临头了，说我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，所以呢处于绝望状态。众人就多日没有吃什么东西，这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吗？没心思了。保罗就这时候出来了，保罗看一看，这是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人的尽头到了，生的开头就开始了。保罗一想，哎，这个机会来了。于是他说，诸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要离开格里底那个地方，遭遇这么多的迫害。他说，现在为时也不晚，我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会丧失，唯独丧失这艘船。如果你在这个船上，有人告诉你说船保不住了，但你能保住，你相信吗？说你骗鬼的话，对吧？船都没了，我怎么活呀？保罗说，你会丢船，但你的命丢不了。保罗说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所属的那位神，我所侍奉的那位神，他派使者告诉我说，你们的命没事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必定站在该杀的面前。同船的人神也赐给你们，神说天使告诉我了，你们没事。所以众位呢可以放心，我信神怎样对我说，事情必怎样的成就，只是我们必须到一个小岛上去。那保罗已经把未来的这个趋向都告诉他们了。所以人在绝望的时候容易听话吗？不听也没有选择了，对吧？到了第十四天，你看半个月过去了，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，约到半夜，水手们想着，我们还是探探看多深吧，一探十二丈，再往探九丈，说明什么？水越来越浅了，距岸边越来越近了。于是呢，撞在一块石头上面，把这个锚抛下去，等待天亮。水手呢，这时候想着，既然越来越浅了，那我们逃吧。你要做水手的，一般比这个坐船的人他肯定要精明啊，见过的世面也多啊，他想着逃命，把小船放下去就要逃掉。那保罗就对北夫长说了，他说这些人若不待在船上的话必不得救，也就是他们死定了。保罗讲这个意思呢，你们都待在这个船上，我侍奉的神救我也会救你。于是兵丁就砍断这些小船，让小船飘去了，说这些人就没法再逃走了。天亮了，保罗就劝证人说，你们半个月没吃饭了，我们现在该吃点东西。说你们学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吃点饭吧，这关乎你们救命的事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。保罗再次安慰他们，不要为你们的性命担忧，你们只是损失一点财物而已。保罗说了这句话，注意下面的事，拿起饼来在众人的面前祝谢了，掰开了吃了。你读到这些经文想到什么？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吗？你还想到什么？ 耶稣曾经平静风浪怎么平的？住了吧，定了吧，就定了。你只要相信耶稣能做这个事儿，把饼掰开吃了。于是他们就放下心吃了。这顿饭可能是半个月吃的最香的一顿饭。他们吃了，吃了才有精神了，对吧？我们在船上呢，一共有276人，这艘船应该也不小了，除了货物还有200多人，都吃饱了。于是呢，就把船抛锚在海上，轻一点，等着。到了天亮，他们不认识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于是呢，就想人去登岸，把船拢到边上，砍断这个绳索，放锚在海里面，同时也松开那个舵绳，拉起了船头往前走一走，那船就搁浅了。船头浇在这个，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划过船？船搁浅的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就头扎在那个地方，尾巴晃来晃去，这种感觉。我们中间有会划船的吗？划小船，你如果搁浅的话，不就是这种感觉吗？后面晃来晃去，说搁浅了，船头浇住不动，船尾在浪上打得冲来冲去的。那兵丁的意思是啥？把这些犯人杀掉，我们减轻负担吧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这个百夫长再次救了这些犯人的命。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就吩咐会游泳的跳下去先上岸，不会游泳的抓着一块木头上岸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上岸了。说我们既然得救了，才知道那个地方岛的名字叫米利大。米利大在哪呢？这张地图上就告诉我，米利大在这儿。你会发现他们从这儿被风吹到这儿，这好家伙，好几百公里呢，吹得一塌糊涂，根本不知道东西南北。他们吹到这个米利大，今天叫马耳他。如果你今天的 Google 地图上查的话，它不叫米利大，叫马耳他。这个地方住的呢是一些土人，因为看到那个岛很小，很小一个小岛，上面住的都是土人。说带我们，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，因为当时下着雨，天气又冷，所以就生火搭那个火炉，柴火打起来了。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干过，冷的时候就弄点柴打火嘛，可以扛火。那这时候呢，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就在那时，保罗去拾起一捆柴火，放在火上，突然柴中呢有一条毒蛇，因为被火一扛出来，咬住保罗的手。土人看见这条毒绳削在他的手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个人啊一定是个凶手，从海难没死，现在生都不放过他，用毒绳把他咬死。这些土人其实是很有经验的，他一看到那条蛇，他就知道被这条蛇咬的人活不了的。他们期望看到什么？他们期望看到是这个人马上就倒了，肿起来了，然后就死了。结果他们看到什么？他看到保罗把这条蛇甩下去，没有肿起来，没有倒下去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于是他们转念过来说一句话是，这个人不是人，这是个神。我们是不是这个想法？一样的，其实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一样的，我们会想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凡人，他是个神。所以这个见证给了当事人很大的鼓励，神会保护这一批人。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，这个岛上呢有个岛长，那就有个头啊，这个岛长叫布百留，就开始款待这些人。所以款待人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保罗确实救了这一船的人，也让所有的人看到毒蛇也坏不了他们。款待他们三日，这三日当中呢，保罗在这儿行了一个神迹，这位岛长的父亲患了热病，患了痢疾，保罗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就把他的病治好了。那岛上其他的病人呢也来了，保罗也把他们的病治好了，然后呢得到岛上人的尊重，于是就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补给。你知道一艘船靠岸最大的要做的事是啥？补给，要上面要有油有吃的，对吧？有喝的。那这些人呢就给保罗这座船提供了一个补给，于是呢他们继续北上。过了3个月，这场漂流漂的时间长不长？够长，3个多月。这3个月他们就坐了一艘船叫亚历山泰往前走。那船我们今天都知道，我们今天划船的人都会给自己的船命名一个名字，对吧？都会的吧？我这个小船叫什么名字？他这艘船也有个名字，这艘船以 丢失双子为记，就上面有一个记号，这就是这个船的标志。那我们说这个丢失双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的两个偶像，一个叫加斯托，一个是陈吕克斯，这两个偶像放在那个船上，表示这个船比较平安嘛。我们中国人也是弄一些龙头啊或者是啥样的东西放在船上，表示能够镇住这个海里面这些海鬼啊什么的。那南方人住在这个海边的人都有这种习惯，他们有这种习惯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坐上了这艘船，开始到了一个地方叫叙拉古。如果你看地图的话，他们从这个小岛北上到叙拉古，再到一个地方叫利基，这个字叫啥？利基翁。再往上，第二天到达一个地方叫布丢利，在哪里遇见了弟兄姐妹。那布丢利在哪？在这个地方，已经快到罗马了，就已经接近罗马这个城市的本土的地方。到这个地方呢，过了一天，起了南风，然后呢，在那里遇见了一些弟兄，就请他们同住了七天，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。你看这段记载里面呢，没有太多其他的故事，都是他们一个一个地方走过来。于是保罗就这么样艰难的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的到达了罗马，有弟兄们来接待他。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，就出来到雅比武和三观这个地方呢来迎接我们。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进了罗马的城。保罗门中和一些看守的这个兵住在一处。请问罗马的人为什么要接待保罗？凭什么要接待保罗？他是一个囚犯人。有谁知道为什么要接待他吗？都不知道啊？不可能吧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到达哥林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他写了一卷书信，是什么？罗马书。表达了一个什么含义？我要去探望你们，我想去这个你们的西边，想去宣教西班牙去，但是我会漏过你们那儿，我想去探望你们。所以保罗和那些人已经有了一个书信往来的过程。所以罗马书写的那么长，我们看完以后的，这什么时候写的呢？是保罗第二次宣教快结束的时候写的。所以他和罗马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，他不是不认，虽然没去过那儿，但是他们有很好的关系。所以这些人一听保罗被押送到罗马来了，后来开始迎接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名人。保罗在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一个名人，对吧？是罗马的这个囚犯，但是是好多基督徒的福音啊，是他外邦人的使徒啊，都知道这个人。那时候保罗已经写了好多书信了，对吧？所以好多人都知道这个人，他们去出来欢迎他。那这地方你会看到罗马人对保罗也很尊敬。一般来说一个犯人，你住的地方在哪呢？牢房里面。那官兵应该住在哪？应该住在兵营里面。你会发现他们把犯人保罗和一个官兵住在一处，什么意思啊？保罗得到了优待，他可以不用住那个监狱，和官兵住在一起，住在兵营里面。所以他是受到当时罗马人的尊重的，就押送他一路的这些人对他是很有好感的。这个人不一般，有不像我们平时看到那些你们告诉他那样，这是一个好人，也见证了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的这种旨意。你会发现罗马的弟兄姐妹们来探访他，对吧？你没见过的他们会去接待他。好，那这张图大概反映了保罗这个旅程整个过程，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。所以这段旅程今天走的话，你们谁去过坐过 cruise？Cruise 有一条路线就是从地中海这么穿过去的，现在 Cruise 肯定比那时候快好多啊。他这一段旅程差不多走了大半年的时间。好，那过了三日，保罗到了罗马了。按道理说，保罗应该被交给谁啊？他是一个囚犯，应该交给罗马的地方政府，对吧？也就是在罗马的官员把他关起来。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这一部分，保罗并没有在这儿见到什么太多的罗马官兵，相反记载了他和那个地方的基督徒的关系。说过了三天，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一个囚犯向当地的犹太人首领请过来说我们拒绝，你觉得奇怪吗？你就知道这一次旅程其实他 上帝给他安排的非常巧妙的一个旅程。罗马政府为他出钱，为他提供交通，提供保护，提供住宿，然后呢保罗在宣教。他把这些犹太人叫过来说，弟兄们，我虽没有做过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，也就是犹太人和我们祖宗的规条。他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犹太人告他是这个条例，所以他说我没有，却被捆锁从耶路撒冷被解到罗马人的手里面。他们审问了我，我愿意就愿意释放我，因为我身上没有该死的罪过。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？罗马政府押送官文这个犯人的时候，他有公文的，对吧？那个菲斯都从该萨利亚出发的时候就有一份公文，这个犯人到罗马去，我们这儿审讯的情况怎么样，他有官方文件交起来的。不像我们想象，罗马政府是非常严厉严格的一套系统。所以保罗跟他讲了，罗马政府判我无罪，无奈犹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上告该萨。这地方讲出来他来罗马的原因了吗？因为他不想被送回耶路撒冷，并非有什么事情要控告我国的百姓，因此呢，我请你们来见面。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这链子捆锁。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什么？救世主，耶稣就是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因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，弥赛亚，和你们指望的一样，现在被捆锁，作为犯人送到这儿来。他们说，我们也没有接纳从犹太人给我们发来的信件，也没有弟兄到我们这里来报告说你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你看当地的人也没有收到什么消息，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，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人诽谤的。你看罗马弟兄姐妹们其实也知道基督徒被人迫害，所以他说先听听保罗的意见。他们和保罗就约定了一个日子，有许多人来到他的寓所来探望。保罗住的监狱这地方用的地方叫寓处，看来他住的挺潇洒的，对吧？罗马人给他准备的这个像公寓一样的房子住那儿，他并不像一个囚犯一样。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引用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以及耶稣的事，劝勉他们。这是不是一场布道会？这是很像一场布道会。布道会的结果一般会怎样？所有人都信了吗？所有的人都不信吗？不是，有一部分人会信，有一部分人不信。那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，于是呢信的和不信的呢就彼此不和，散分开了。这个正常吗？挺正常，对吧？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，你传去有人会信，有人会不信，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呢，最终是走不到一起的，总是会分开的。但这里边讲的很有意思，保罗在讲什么？摩西的律法，在讲什么？先知的书，在讲耶稣的事儿。那他们告保罗的这个条款里面有一条是啥？废弃摩西，违背律法，不准给孩子送割礼，全告的是这个。现在保罗用的呢就是你们这一套，所以你能看到圣经的记载完全和告的东西两回事。如果你是个读者，你读完的感觉是什么？保罗无罪。这就是作者的意图，保罗无罪。未散以前，保罗讲了一段话，这段话他引用的是先知以赛亚书里面的话。他说，我们祖宗说的是不错的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听见了不明白，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。这段话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。保罗看到这些不幸的犹太人，把这段话念给他们听，你是那个犹太人你会怎么想？你就想揍他，对吧？你就想揍他。这就是为啥传福音一定会有人反对，一定会有人支持。所以你们当知道，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，他们也必听受。说福音为什么要一定要到外邦去呢？因为你们的耳朵蒙了油，眼睛闭上了，
心蒙上了，你们犹太人不听，所以传到外邦去。保罗说了这话，犹太人就纷纷议论的走了，不屑的走了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住了足足有两年，凡来看望他的他都接待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使徒行传就终止于这个地方。请问他在罗马东监狱的日子怎么样？没感觉到他在监狱里似的，是吧？好像在有人管他吃管他住，然后他在那儿接待各种犹太人传他的福音。这就是他在罗马的两年。那这两年中保罗的日子那么舒服，作为一个宣教士行吗？不行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关心他去过曾经宣教的那些教会。而那些教会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当时他写了四封书信，其中有两封是寄到亚细亚的，腓立比书是寄到希腊半岛的，腓利门书是写给一个个人的，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寄给亚细亚那个地方。他最关切的就是亚细亚那个地方，因为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待了两年多啊，周围有好多他的信徒啊，而那些教会当时出现一些问题。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有外邦的这些异端的入侵，有邪教的入侵。他写了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被认为是一卷教会公函，就是他不是针对某一些教会的问题，他针对整个教会的问题。他在监狱里面想，我的时间受到了控制，我的手脚受到了束绑，但是我要把神教会的总体思想告诉全教会，所有的教会。所以以弗所书被称为是一件教会公函，就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问题，是整个基督教会里的问题。谈这些东西，说这卷书你如果对旧恩不清楚，也得好好读一读这卷书。这就是从保罗的笔下看到当时的教会应该怎么做。那哥罗西书呢，就是解决当时亚细亚半岛这边的教会问题。所以你能看到保罗是个囚犯，虽然被囚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他的神的道却是自由的，你可以自由宣教。虽然说教会的门他进不去了，他在监狱里边，他不可能去任何一间教会，但你会发现福音并没有因此而束绑，相反传得更广，对吧？他这四封书信我们今天都在读啊，是我们今天好多教会遇到问题之后的重要参考书啊，匕首的原则。如果我们把今天这个信息放到一起的话，这一次旅程可不可以叫保罗的第四次宣教？你不觉得呢？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只是不同的是，这次罗马政府为他出钱，为他护航，为他保驾，但是他传的是基督的福音，他胜过了一路上的海浪，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信的神是有主权的神，海浪他都能胜不过，海浪都听主的。他胜过了那一条毒蛇，让当时所有的人都看到耶稣基督可以保护他的使徒，可以保护为他宣教的仆人，让所有的人吃惊。他胜过了在那个岛上人的疾病，他跟那个岛上的好多人，包括那个岛长他爸的病都治好了。他看到我们的主是啥？医治的主。他不是只管你说信和不信的事，他管你的日常生活也管，他是医治的主。当他被囚罗马的时候，虽然是囚犯，但他可以自由的见证主的道，应该把他记成为保罗的第四次宣教。我自己个人认为一点都不夸张，这一次确实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宣教旅程。那么使徒行传就到此结束了。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，下面的东西该我们写了，对吧？使徒行传下面的内容该我们写了，所以我们该担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作为耶稣门徒的责任，干嘛？见证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要做这件事，这件事做好就行了。那使徒行传的核心内容，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下，有这么四个主要的内容。第一个，彼得的宣教， 彼得宣教，他建立了一间很大的耶路撒冷教会，这里面有圣灵降下，有众人的归主，有牧者的这个分工，有受到的迫害。第二个就是保罗的宣教，这四次宣教里面建立了一个外邦好多的外邦人的教会，这些有圣灵的带领，因信称义成的教导的核心内容，然后设立长老，把这些教会交给地方去牧养。第三个内容就是保罗的申诉，你按照光说记载使徒的话，前面两个内容就够了，但你会发现使徒行传呢，后面用八章的内容来记载保罗的申诉，他在这个见证他怎么被主呼召，借助他怎么被主这个裁遣，怎么做外邦的使徒，怎么在犹太人的民众、犹太的这个会众、犹太的这个公会里面，怎么在这个巡抚面前去为他来申诉。最后审判的结果，圣经说此人无罪，罗马政府给出的判决是此人无罪，没有背离摩西，没有违背律法，没有违背规条，也没有污秽圣殿。那你的结论是什么？继续关他还是释放呢？释放。那有历史证明保罗最后释放了吗？释放。释放以后还写过一些书卷，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我们叫教牧书信的那部分，就是他被释放以后写的啊，提多书、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，这些书信就是他释放以后写的，他去西班牙宣教的这一段以后写的。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儿，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安排一堂使徒行传的一个小结和问答，我们有一堂课的时间来回顾一下使徒行传，因为这卷书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那我们中间呢也有七八个神学生，我们神学生呢刚学完使徒行传，我们神学课程专门有这个课，那这些神学生们你们也准备一下，我们下一堂课里面呢，把你们从圣经里面学到的，从神学院学到的，和我们在课程当中所听到的，给大家做一点分享，好吧？那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。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们，你们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可以分享你们的感受，好吧？